我们很感谢神啊，有一对的弟兄姊妹愿意把他们的老二啊献给神。他们曾经有老大，也已经把他献给神。那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生告诉我，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一个人蒙恩以后，尝过神的恩典，他会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爱的反应，就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这个奉献理当是我们经历了神的救恩，经历了神的大爱，在我们身上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愿意把我们献给神。但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信了主，他们也爱神，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他们不仅仅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也愿意他们的孩子啊现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
Let's read Luke chapter 2.
我们从21节念到35节。
Verse 21 to 35.
我来念，请弟兄姊妹们听。
I will read and please listen.
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以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On the eighth day, when it was time to circumcise him, he was named Jesus, the name the angel had given him before he had been conceived.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
When the time of their pur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Moses had been completed, Joseph and Mary took him to Jerusalem to present him to the Lord.
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反脱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law of the Lord, every firstborn male is to be consecrated to the Lord, and to offer a sacrifice in keeping with what is said in the law of the Lord, a pair of doves or two young pigeons.
在这里有一对的父母。
Here there is a pair of parents.
约瑟和玛利亚。
Joseph and Mary.
约瑟是主耶稣在肉身中的养父。
Joseph is the father of Jesus in this earth.
玛利亚是主耶稣亲生的母亲。
Mary is the mother of Jesus.
按着律法来说，他们是主耶稣的父母。
So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y are the parents of Jesus.
所以在这里有一对的父母，他们怎么样？照着神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叫他们给孩子行割礼。
And this pair of parents, they circumcised their kids according to the law.
这个割礼乃是说到人和神之间所立的约。
And this circumcision is a covenant between God and man.
那等到满那洁净的日子。
And when it was the time of the purification,
律法上告诉我们，如果生男孩子的话，是洁净的日子是33天。
And in the law, according to the law, if it is a male boy, then it is 33 days.
所以他们到了洁净的日子，就把孩子献给神。
So after this purification, they they dedicate this child to God.
他们也献祭给神。
And they made offering to God.
所以这里有一对的父母，他们是爱神的。
And these parents, they love God.
遵守神立法的。
They follow the law of God.
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孩子献在神的面前。
And they're willing to offer their child to God.
这实在是一件很神圣的事。
This is a very holy matter.
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And it's also very glorious.
这是第一代愿意把第二代献在神的面前。
And it's the first generation willing to dedicate the second generation.
我们再来读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And verse 25, now there was a man in Jerusalem called Simeon, who was righteous and devout.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It had been revealed to him by the Holy Spirit that he would not die before he had seen the Lord Christ.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Moved by the Spirit, he went into the temple courts. When the parents brought in the child Jesus to do for him what the custom of the law required,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
Simeon took him in his arms and praised God, saying,
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照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
Sovereign Lord, as you have promised, you now dismiss your servant in peace, for my eyes have seen your salvation, which you have prepared in the sight of all people, a light of revelation to the Gentiles, for the glory to your people Israel.
孩子的父母因这认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
The child's father and the mother marveled at what was said about him. Then Simeon blessed them.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背地是要叫许多，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必要做毁谤的发柄，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And said to Mary his mother, this child is destined to cause the falling and rising of many in Israel, and to be a sign that will be spoken against, so that the thoughts of many hearts will be revealed, and a sword will pierce your own soul off too.
当约瑟的父母啊，当约瑟和玛利亚把主耶稣带到圣殿献上的时候，
When Joseph and Mary took Jesus to the temple,
在圣殿里有个服侍的人，名字叫西面。
And in the temple there is a servant called Simeon.
他就把这个孩子抱过来。
And he took Jesus in his arms.
在那样称颂神。
And he praised God.
一面，孩子的父母把他献给神。
On one side, the parents.Dedicate their child to God.
又他们又看见在神的殿中有侍奉神的人。
And the other side, we see that in the temple of God there is a servant.
也把孩子接过来。
And he received the child.
在祷告时。
And prayed to God.
在称颂时。
And praise God.
这是说到另外的两代。
And this talks about this two generations.
在神家中侍奉神的，还有神家中的孩子。
And the person who the generation that's serving God in the temple and the child.
而这两代都是为着盼望这个孩子在神面前被应啊。
And these two generations are all hoping the child will be in front of God.
让这个孩子能够成全神的旨意。
That he will fulfill the will of God.
让这个孩子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And he will manifest the glory of God.
弟兄姊妹，这样的 奉献是何等的神圣。
And how holy is this kind of offering?
也是何等的荣耀。
How glorious it is.
当孩子们献上以后，
When the child was dedicated,
这个孩子仍然归给父母亲来抚养。
And this child still returned to the parents for them to bring him up.
我们知道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We know that the children is God's inheritance.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爱他的心，把孩子再献给他。
We filled with thanksgiving and we give this child to God.
而且神又把这个孩子再托给父母亲。
And then God will return this child to the parents.
弟兄们，这个托付太严肃了。
And this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这个托付太神圣了。
And this is very holy.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仪式。
It's not just a ceremony.
而且在这里有一个神圣的意义。
There is a very holy meaning.
父母亲要好好的来爱神。
The parents have to love God.
照着神的心意来抚养这个孩子
and have to bring up the child in God's
要把这个孩子照着主的话来教导养育他
and teach this child according to God's word
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to bring this child to before God
让他能够成为属神的
so that he can belong to God
所以这样的奉献实在是何等的严肃
and thisKind of dedication is very serious.
但愿神能够悦纳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
May God accept this heart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也求神祝福这一对的夫妇。
And may God bless this couple.
更爱神。
To love God more.
更敬畏神。
To honor Him more.
能够照着神的话。来抚养这位被献给神的孩子
and to bring up this child that is dedicated to God according to his word
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let us bow and pray
主我们感谢你
Lord we thank you
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
in this holy hour
我们求你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我们
May your precious blood cover us
求你的宝血在这里划定界限
May your blood set our boundaries
求你的圣膏来膏我们
And may you anoint us
来膏这一对的父母
And to anoint this couple
来膏这一个被献上的孩子
And to anoint this child
主我们求你来悦纳这个奉献
Lord may you accept this
主我们求你来祝福这一对的父母
and bless this couple
主啊求你的灵在这个家运行
may your spirit be with them in this family
让这个孩子能够从幼小
so that this child since from his youth
能够从父母的口中听见神的话
From the mouth of the parents, hear the word of God.
主啊，你把这样一个严肃的托付托在他们的身上。
Lord, you have this dedication to the to this child.
我求你把荣耀的恩典赏给他们。
And may you give them your grace.
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这一对的父母。
And may you bless this couple.
留着他们的心。
And you can receive their hearts that they can love you and to serve you.
亲爱的主
Dear Lord,
我们把这个孩子献在你的手里
we dedicate this child
to you.
May your spirit be filled with
joy
that he has the heavenly knowledge to receive your word.
能够从圣经有得救的智慧
That they have the wisdom from heaven.
当神的话语成为他人生中的指标啊。
that your will be his goal. That in his family he will get godly education. That he become an instrument that you can use. And become a vessel in your God, in God's family. That he can serve your family. Dear God, we dedicate this child that he can have a good start from this dedication. May the Spirit continue to lead him until your plan fulfill in his life. Lord, we thank you. We give all thanks and glory to you.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
Amen.
弟兄姊妹, 我趁着这时候也交通一点都感觉, 特别是当上个主日, 我们的弟兄, 里面有弟兄在这里交通报, 他在服侍青少年的负担, 他实在愿意把神的道教导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准则，这个标准，这个准则是从神的话来的，而不是从这个世界上来的。后来基弟兄在这里 带我们唱一首诗歌，耶稣爱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种，都是主的小孩，主都喜爱。原主姊妹 也教导他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怎样用神的话来教导他的孩子，怎样借着祷告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好让他的孩子能够在神的家中，在神的面前能够成长，能够长大。所以我们就觉得 教会的下一代，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应该何等的珍惜。我上个礼拜在交通的时候，就想到一节的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在撒母耳记上。 第三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同声一起来念，童子，撒母耳。 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撒母耳是处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时代，不仅仅信仰上的混乱，道德上的混乱，人心里面的混乱，侍奉里面的混乱。 我们也觉得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来美国常常听到人家说，我们来美国已经十几年了。那时候我们刚来不久，常常听的说，啊，现在的美国不如以前。经过十多年以后，还是听到这样的话说，现在的美国，道德各方面犯罪的情形比以前怎么样，坏的很多。 时代是越来越坏，不会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的孩子生长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怎样的来 保护他，来教导他，来养育他。这里有一对的夫妻，父母亲有哈拿尼，哈拿跟伊利加拿，这一对的夫妻，他们得到这个撒母耳这个孩子是从祷告来的，他们也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神。但是我很稀奇的，就是说哈拿他敢把他的孩子送到士师，也是个祭司以利的面前。很多人对以利的印象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以利的时代，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牧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以利侍奉神的时候，他说神的话很少，不是没有，很少啊，不常有牧师。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一个这个地上听不见神话语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听见神的话。虽然在那里服侍的人不行，但是神仍然借着服侍的人把神的话再传扬出去。哦，弟兄姊妹们，在教会，在神的家中有神的言语，我们实在愿意请求弟兄姊妹把孩子们带到神的家中来，让他们有机会听见神的话。同样的，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一个成为一个敬虔爱神的人，来读神的话，也把神的话教导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们从年幼就可以有神的话作为他们的引导。这是一面。第二面的，这位的母亲常常为他的孩子祷告。所以做父母亲的实在应该常常为我们的子女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借着今天早上弟兄姊妹们献上他的孩子，借着上个礼拜的交通，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的时间为着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弟兄姊妹们，请求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或许已经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们还可以再祷告。祷告不怕少，也不怕多，我们可以尽量的来祷告。那有些是年纪很大的，做祖父祖母的，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孙女来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幼小的时候可以听见神的话，有许许多多父母们、神家中的这些的长辈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下面有一点的时间，好吧，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请问，请求弟兄姊妹为着，我们就为着我们自己的孩子来祷告。我们有点的时间祷告在神面前。
机不可失了，荣耀神了，我就错了这个机会了。今天我就有第一个上来，我看看时间已经11:01，我生怕时间不够，我尽量的讲得快一点哈。还有弟兄姐妹来荣耀神吧哈。我今天讲的是父神是我心中的磐石、方向盘和灯塔。马太福音那个7:24，我节省时间，大家就不一定翻了哈。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以赛亚书26:4，你们应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读到圣经的时候心里很惭愧，读得懂也能知道，但是不能很好的去行，我是一个很有罪的人。 我回顾我生命的历程，我再过三年就70周岁了。但是我在美国这一段短短的时间，11年的时间，我在主里面活得比国内更加喜乐，感谢主。回顾这67年来，我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国内苦苦的奋斗，为女儿，她很少为自己，很苦很苦。林辉的阿姨潘老师还有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深有体会。93年第一次来美国，这是第二个阶段，短短的一年，我把它在我生活的历程里面是第二阶段。我觉得我来了以后失望而归，因为那个时候是老我在支配着我的一切。我觉得我大女儿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我小女儿应该学得更好。签证的时候明明讲好是来这儿学生化，来了以后她转成护士。在我们大陆都知道，我们的护士只要中专的水平，而我培养一个女儿好不容易来这儿学个护士，在我思想的深处那个名利的思想很重。护士呢，我再三的跟玲玲讲，我们回国，我说妈妈一定把你放到第一医学院去读，不要在这儿学护士，我就是抬不起头来。到后来我记得我离开我的大孙子的时候，他1岁半睡在沙发上，我失望而归，我就走了。在飞机上我坐在那儿流泪，我想一切我没有办法，只有让他们自己去了。因为为什么，我是带着我的观点来要求我的女儿的，我想到美国来应该很好的发展，结果我是失望而归。所以那一年回去的时候人非常瘦。第三个阶段，主赐给我生命，我很感谢主。信主以后，父神给了我新的生命，让圣灵住在我心中，心中的方向盘不停地指正我前进的方向、航向、道路，心中的灯塔照亮我走的路，让我的心意一天一天的更新。我现在活得很愉快。很多朋友打电话来问老师你好不好，我说好啊，真的好。如果我是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就讲不好。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心中有了这块磐石，主是我们的磐石，他真正是越活越年轻，很喜乐。我们记得马弟兄大概多大年龄我也记不清楚了，那80岁以内吧，那一次来讲道，在台上讲道的时候真是就像一个年轻人一样的。我们知道五雷弟兄平常总是笑嘻嘻的，那一次给他翻译更笑嘻嘻了，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他就是那样的一个喜乐的人，真是在主里面越活越年轻。大家还有一个秘密，大家可能不注意，等一会不要看冯牧师，冯牧师站在台上讲道，我很一直想发现他没有什么皱纹。我不知道他，当然不会查那么高级的什么霜什么霜，但是冯牧师泉水从他心中流出，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除了他现在生病了哈。哎，讲一个笑话吧。每一次看到美国的那个广告，什么霜擦在什么脸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总是跟我大女儿讲，哎呀，我说最好的广告就是请以前的总统 Reagan， 里根，你看所有的总统里面只有里根的脸上皱纹最多，让他来擦这些霜没有皱纹，那才是最好的广告。所以我总是跟大女儿讲，我说不要相信那些广告，真是骗人的。那个如果瑞根能查广告脸上没有皱纹，那才是顶呱呱的那个霜，我们都要去买了。哎，这是个笑话吧哈。我也想起风靡大陆的那个广告，不晓得吴浩弟兄还记得吧，那个广告打了一个女生一块肥皂在旁边，今年20明年18，这为什么查了那个香皂一洗脸，今年20明年就18， 哎呀，我想这个要剪到后来不知道变成一岁了，那个时候是很风靡大陆的那个那块香皂，这都是骗人的哈。在美国我前后生活了11年，也是一个六口之家的大家庭，我们在这儿除了艾米杨他是7口，我家就是六口，而且4男2女。我在讲的意思呢，这个男孩子吃的饭就是很多，我做的饭菜是简直不得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记得以前我在这儿曾经见证过，你说没有矛盾是骗人的，而且那些矛盾可以说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或者一句话一个动作引起了矛盾，我是认为这样的。但是有了矛盾以后怎么样解决，怎么样减少矛盾，我认为只有靠主耶稣这个方向盘。我们在座的不管男女老少，年长的年轻的，只要你有家都有矛盾，靠主的方向盘才能解决这些矛盾，减少矛盾，才不会偏行己路，坚持己见，真正做到不偏离主所指引的路。我看看我这个教育这个孙子，今天正好讲到这个，去年夏天8月份，也就是很热的天，正好孩子们放假了，那个小三子也到我家来了，我还带一个小女孩，4个孩子，正好门口在那个铺那个色纸，压路机又在压，又是扫又是压，这好多辆压路机轰轰轰的。哎呀，我想这个机会很好，赶快把4个孩子全部搀到门口排排坐坐好。我怎么讲呢？我说 Brandon、Austin， 你们看看啊，如果不好好的读书，就像这些阿姨说这样的，请大家不要笑我，我真是这样的。我说不读书哪能做好的工作呢？你就是这样苦了你们。Brandon 倒是当时点点头，我说这个工作很苦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美国的文化。就在我们 Brandon 小学里面，研究生做老师的大有人在，是我自己不了解。我用这个观点，这个很顽固的观点，就是唯有读书高这样的盘踞我的脑中，有知识有才华，但是不建立在主耶稣的磐石上，真是一盘散沙。这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我一把他们搀进来的时候，因为很热的天，哎呀，我心里很亏欠，我也很后悔，我说我怎么能这样教育孩子呢？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哎呀，我就想到在世界日报上看的两篇，那个妈妈和爸爸可能是到就是说难受之际登的一篇文章，就是他的博士后的儿子同性恋，他能写出这篇文章就是非常痛苦了。我看了这篇文章我也痛心之极，我想培养到这样一个孩子同性恋。后来没多久，另外一对父母也是大陆的呼应了，也有这个情况。哎呀，我就想到，我说没有神的带领，在我们这个国家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真是不行。这个有知识有才华有能力又怎么样呢？在哈佛大学毕业出来又怎么样呢？所以一定要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来。我自己就有很深的体会，在箴言里面7章1节里面谈到，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所以那一次我非常后悔，我怎么能这样教育孙子呢？应当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把神的话语记在他们的心中，才是正确的教育。我为这个事情一直内疚很长时间，我也祷告求神来赦免我。所以每当现在中文班的小朋友，他们仍有祷告做天父的好孩子，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读书，我心里就满心的喜乐。还有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的刚刚一岁的小虎和南爷，他们就说唱了野地的花到圈儿去，我心里也是满心的欢喜，这么点大的孩子就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还有在和小辈的相处中，开始我在相处的时候，种种是以老我的观点来要求他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这样要求我，早起三光，我曾经讲过的，晚起三荒，所以我一辈子没有在7点钟以后起来任何时候，因此我也这样要求我的儿女。 可是我跟我的养女婿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可没有时间概念。那早上起来的时候，记得那时候大孙子才两岁半，小的出世没多久，很忙很忙。哎呀，我看到他在打那个游戏机，我想我忙着这样的，你还在打游戏机，我一火，那个就火了，发上来了，我就一个电话打给北边的姐妹，我说我也不要在这个家里蹲了，我说你来救我。至于孩子怎么办我也不管，我小的就丢在家里，大的嘛他送到托儿所。哎呀，这个事情后来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我很不应该，我不应该拿自己的要求来要求我的这个女婿。我那时候只看见他的不节约啊，没有条理，没有计划，总是看到这些不对的地方。父神的方向盘不停地在拨正我的路。两个国家的文化是有极大的差异哦。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真要了解，风俗习惯也不同，我怎么能一点都不考虑这一方面呢？我们在国内真是厨房里的灯是三瓦的那个电子管的，一直用到现在。他美国他是不是这样的？他美国他是用一点电，他们无所谓的。你看那个灯，人下班了，这个我们总是随手，他都是开灯，灯火辉煌的。他们是他们的，而且我杨女士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美国中部的人，她的生活中她哪有节约的概念，哪有这个节约的习惯呢？所以开灯、开暖气、开冷气，她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不能要按我的中国的水平来要求她。她一进门，像这个天 T 恤衫短袖的，好看看空那个暖气怎么样？我觉得我不能按照我这样，我只能对我自己要求节约。我不能够这样的拿着这样的来要求他，而且呢对他还有不好的看法，我不应该这样的。所以我就应该觉得怎么样呢，看到他好的方面，想到他好的方面，慢慢的来用自己的节约的行动来慢慢的改变，而不是采取其他的办法。比如他带我，他每一次我先生的那个汽车的机油都是他爬到下面去调好机油以后，他还特地把车子开到那个洗汽车的地方去洗。我和我先生从来是在家里用水龙头冲着洗的，但我就不能要求他好像不能开到那儿去。他这样做法他们是已经习惯了。还有清晨我做事的时候只要一盏灯就够了，他一看到我做事就把六盏灯开开来。我当时我就是谢谢他，等他走了以后我再关掉。他帮助我们周五查经，在我家他帮我准备点心，我真的感谢主。这一切都是神在我的心中把握着方向，我们现在处得比很好，说是真的比较好，让我不停地改造我自己，让我们老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有平安有喜乐。在主耶稣里面合而为一，我感谢神。我们六口之家的大家庭我们都信主，现在唯一不信主的就是我小女婿，我不停地在为他祷告，我希望他归顺主，我们就太好了。至于关于归顺的问题，合而为一的问题，我想花一点时间请大家一起跟我读一下约翰福音17章。如果是我这个版本的，就在153页17章11节，请大家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17章11节153页。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个家能够这样的让我们能够很好的生活，我们全是基督徒。等我的两个孙子长大的时候，也让他们受洗归顺于主耶稣名下，我们就更合而为一了。我觉得 有一首诗，感谢淑萍现在不停地给我们选一些好的诗，我们星期五晚上唱的，但是我五音不全唱不好，我就读给大家听。我的神，我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你，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谢谢。
我以前声音很不好，我以前呢听这个他们说啊，生第一个小孩呢是要照这个树来养养，然后生第二个呢是要照这个猪来养养，所以他说应该，因为我们生第一个的时候都很紧张呀，所以什么事都看看书呀，我们很家里很多书呀，他生病啊看什么书啊各方面呀，那第二个呢不太理他呀，反正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呀。那后来我发现呢，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有点紧张呀，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呢提到很多都是这个有两个男的呀，生了两个男的呀，所以呢比如说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这个就是那个该隐跟亚伯呀 OK，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呢也是有两个，特别有两个儿子，但后来撒拉死了以后他又生的嘛，不过他是主要有两个，伊斯玛利跟这个伊撒呀 OK， 然后我们也知道就是伊撒呢也是有两个儿子呀，就是生的就是伊扫跟这个雅各呀，所以也是两个呀哈。然后呢我发现呢这个这个摩西呢虽然他有一个姐姐，可是他们也是两兄弟，就是摩西跟亚伦也都是两兄弟呀。然后呢我也想到就是这个以利呢，我们刚才就是林弟兄有读这个以利，以利他也是有两个儿子呀。然后我们也想到就是这个撒母耳呢，撒母耳呢他也是有两个儿子呀。好、哦、所以呢我就很紧张，因为我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特别，就是说好像神呢特别呢喜欢小的，就是说该隐跟亚伯，因为该隐是老大嘛，亚伯是小的呀，所以神呢说神爱这个亚伯恨这个该隐呀、哦、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以斯玛利呢跟这个以撒呢，神不喜欢以斯玛利呀，神喜欢以撒呀，也是不喜欢大，也是喜欢小的呀 OK， 就说然后呢我们读到这个以扫呢跟雅各，以扫是老大呀，然后他把当时的名分卖掉呀，为了一碗红豆汤呀，所以呢神也不喜欢以扫呀，也喜欢怎么样，也喜欢雅各呀，哦，所以呢我就觉得有点头大呀就是说好像神比较偏小的呀，偏爱小的呀、哦、不过呢我感谢主啊，因为呢后来我看到这个新约的话那比较得到点安慰啊，因为呢耶稣呢也常常用这个两个孩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些的故事呀，如果你们记得的话，这个浪子回头呀，浪子回头对不对呀，这个浪子回头呢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吧呀，所以呢浪子回头的时候呢那边也是讲到两个儿子呀，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小的那是比较坏呀，因为我们知道他后来他要这个财产了，后来花了所有的钱呀，然后离开父亲，可是我们看见很好，这个小的他悔改了，跟老大呢好像看起来很好，可是后来呢他这个老二回来的时候他不高兴呀，所以呢这篇圣经要讲就是好像说耶稣好像也是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小的好呀所以呢这个老二就比较好对不对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耶稣有一次呢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就是有两个兄弟呀，那有一个就是老妖嘛，他就来跟耶稣讲，他说好不好哦，你吩咐哦我的兄弟哦跟我分产业呀，如果你们记得这个故事的话呀、哦、就说虽然我相信是那个兄弟呢就是大的得到产业呀，那可能是小的没有得到这个产业呀，所以呢他就要叫耶稣呢来做这个评判官呀、哦、所以呢这两个都不是很好吧，我想一下、哦、一个就是他一个还是想要得，然后各方面、哦、然后呢后来呢我读了一些呢我觉得蛮不错的呀，因为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呢，什么比喻呢，就是说他说呢有个父亲呢他也是有两个儿子呀，然后呢他告诉老大说你今天呢 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一样。OK， 老大说什么？他说我不去呀。然后呢，这个后来呢，这个他后悔了呀，老大后悔了呀，所以呢，他就去了呀。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就告诉老二说：“哈，你今天去葡萄园工作呀。”那老二说什么？他说：“我不去呀，我去呀 ，OK， 我去，对不对呀？”那后来怎么样？他不去呀。然后这边讲一个很特别的句话，他说这两个儿子呢，他说，到底呢，父亲是哪个是遵循父的旨意，或是哪一个父亲所喜欢的呀？那我们说这个什么？老大 ，OK， 所以感谢主了。就说不是说神圣经里面都喜欢小的呀 ，OK， 所以圣经呢也喜欢大的呀。不过在这里呢，我自己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当我看到这些，因为我是生了两个孩子，我才去想这个东西呀。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就是说，我发现呢就是说，这个两个兄弟呢很难相处在一起，就是起码从圣经的角度是这样讲呀。两个兄弟他们有许多的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方向，那他们对神的信念也不是一样呀。那有些有个比较爱主，有个没有那么爱主呀。那起码呢，我在这里呢，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到，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兄弟是很好的呀。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两对兄弟是非常不错呀，就是这个彼得跟这个安德烈呀，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呀。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跟这个约翰呢，他们是跟随耶稣的呀。所以呢，他们是后来呢是这两对兄弟是非常好的呀。所以呢，起码呢，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亲呢，就是觉得应该有很大的责任，就是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呀，或者带到主的面前呀，因为只有主呢，才可以引导他们呀，走主的道路呀。因为按照我们的本能的话，我们实在不行呀。因为我最惊讶的时候啊，最惊讶的时候我是看到沙漠呀，因为沙漠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呀。既然他的两个儿子呢是贪污，他是离开神呀，他是贪钱财的呀，所以我读的时候我就很惊讶呀。那以利的话，我想以利不是很好，那可能是因为他的缘故呀，所以他小孩不好，这是我们读的时候。所以呢，我就很惊讶，连这个亚伯拉罕那么有信心的人呀，然后呢，他对他孩子的好像带领又不太一样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在这里就说有一个点呢，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呢带到主的面前，由主呢来带领他们，就好像带领这个安德烈跟这个彼得一样，带领这个雅各呢跟约翰，我相信呢神就会引导他们走这个道路哈。那有人就问我说，他说这个他说你们很厉害呀，他说呢。这个我们很会计划生小孩，为什么很会计划生小孩呢？因为呢，我每次生小孩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年初，就是不是一月底的话，就是二月初呀。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太太呢是报税的，负责报税的呀。所以呢，报税呢最忙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一月底的时候到这个四月中，四月十五号过了就轻松了呀。所以呢，他们就说，不管是这边的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跟我们这样讲，他说你们是故意的呀，故意呢就是这个让你太太呢在这个一月底呢生，或者呢二月初生呢，然后呢你太太可以请三个月的假期呀，等到回去上班的时候四月十五号就过去了呀，所以呢他就轻松了，他就不要去加班了呀。 OK， 所以呢我其实告诉你是我们有计划呀，可是人是有可以计划，可是呢时间是在神的手里面啊，你要想那个时候生不一定就可以生了，对不对？你要按照那个时候生，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他要这个年初要生，我们不晓得，可能神怜悯我们吧，觉得我太太太辛苦了呀，他太就是说要去上班呀，要加班呀，没有办法跟小孩子的关系在一起呀。后来我想想呢也有点不对呀，因为呢就说如果是一月初生的话哈，有点吃亏呀，因为呢这个报税的时候呢要等到明年才可以报，税就要付多一点了呀，所以呢就不是很划算呀。 OK， 不过我觉得这个神的安排时间是最好的，最美的时间呀。因为呢我觉得说，因为刚好呢我太太呢就说她呢就是可以怀孕的时候，因为她这波是四月多怀孕嘛，那刚好这个 test 很过了呀，怀孕，所以怀孕的时候也很轻松呀，所以生的时候呢很忙的时候就生呀，那到她再回去的时候呢又轻松了呀。OK， 我是说，我觉得说这个 timing 呢，就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安排的呀，所以呢，他老板可能会不太高兴呀。OK， 这个跟我们无关，这是上帝安排的呀。OK 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感谢主，就是神安排的呀。然后呢，我觉得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感谢神，就是有人问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老大呀，他适应怎么样？因为就是生了老二呀，他怎么适应呀？因为我们知道啊、没有生这个老二的时候，就能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小心呀。他说因为老大会嫉妒呀，因为呢有时候呢这个老大呢他不高兴呀，他会去咬他，或者就去扭他呀。OK， 就不报仇，因为爸爸妈妈的这个心都放在他身上了呀。OK， 他就被忽略掉了呀。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呀。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告诉我们的老大说，他说你知道吗，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有这个老二呀，有这个老二，所以我们一直要提醒他说有一个老二在这里呀，有这个老二在这里呀，有这个老二呀。他说不是有你一个，还有第二个，还有老二，一直跟他讲呀。哦，不是洗脑了，就是说要跟他讲，提醒他了呀，免得他不知道说有个老二要来了呀，就是要跟他讲呀，就是讲哈，所以我们很啰嗦，这样跟他讲呀。所以呢，很感谢主呀，就是说他，我不敢说他完全适应的很好呀，他这个有时候在变动呀，然后有时候就是说好像特别在教会的时候，他就比较明显一点呀，因为有时候他就会告诉这个我，就说他就会指说你。把这个 baby 呢给这个姐妹抱，然后呢我呢你就抱呀。OK， 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学的，他不太会讲话，不过他我会用手势呀。OK， 就是来表示呀哈。不过我接着说，他感谢主，他还算是适应了比我们想象的好呀。哦，所以神有特别的安排哦，各方面呀。那最后点呢，我接着说要感谢神呀，因为神带领我的岳父岳母大人他们来呀。就是他们我岳母生第一个的时候他有来，然后第二个呢他也来呀，然后岳父也这次也来了呀。然后呢我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就好像这个摩西的岳父一样呀，因为摩西的岳父呢来帮忙摩西，使摩西的工作呢轻松了呀，因为摩西很负担很大的工作呀。所以我觉得我的岳父跟岳母他们来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呀，无论是照顾小孩无论是煮饭呀，无论是做一些家里面的事情呀，所以呢让我们就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呀，这是我们可以感谢神的。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个祷告呀哈，因为他们在这里呀，所以我要大声地讲，这有一个祷告哈，就是说呢希望呢他们呢能够像呢彼得的岳母一样呀，他们能够遇见耶稣呀，他们能够摸到耶稣呀，那他们呢愿意起来呢也跟我们一样呢能够侍奉耶稣呀，这是我们的愿望呀。哦，所以我们感谢他们能够在我们当中呀哈。然后呢最后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敬仰，我觉得这是神的奇妙的工作呀。因为呢我太太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她很喜欢吃这个美国的食物呀，就吃这个 hamburger 呀，就是汉堡包呀，然后吃这个牛排呀，这些呀。所以她每次看到人家吃这个牛排呀，看一下吃这个汉堡，他就口水就要流了呀。所以呢，我每次带他去麦当劳，带那些吃那些，所以吃的蛮胖的那时候呀。所以呢，然后呢，第二个小孩呢，他没有什么胃口呀。所以呢，那他喜欢吃中国菜呀。所以呢，我常常带他到这个香港世界呀，就是那个金金呀哈。OK 哈、哦，所以呢，吃了很多味精呀，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因为我那时候想到就是说应该生第一个的时候应该会比较胖一点，因为都吃美国食物一样，因为都是很多肥的东西嘛，所以呢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呀。那生第二个的时候呢，它是重量是比较少呀，比第一个的时候少呀，所以呢我没有想到生出来是比较大一点呀，这个小孩呀。 OK， 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呢，虽然我们要吃得好没错呀，就是因为这是正常的应该要吃得好呀，可是我是觉得说好像这个孩子呢在里面母腹里面的成长呢，还是在掌握在神的手里面呀。虽然我们可以吃得好保养得好呀，那还是神在里面掌管这个孩子的成长呀，这个孩子的长大是在神的手里面，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先说一定是这样呀，因为我们能够控制这个东西的呀。哦，所以呢那个生出来的小孩呢，连那个医生也很惊讶，他说你们两个那么小只呀，怎么生了一个孩子比较大一点呀，所以他没有想到那个孩子会那么大。所以呢 Antonio 很高兴呀，因为呢发觉这个肥的东西都肥到那个孩子上了，不是肥在他身上呀，所以他欢喜快乐呀。 OK 好，所以OK 很对姐妹很重要这件事情呀哈。不过我现在就在神的手里面呀哈，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呀，所以我们只可以，我们信主人呢，只能够仰望神呢，把神的恩典呢献上哈。那最后呢，我再讲一件事情，最后就说，因为我们这个孩子生出来呢，就是因为没有生以前呢，就是他就照这个照这个奥创少呀，就是照这个，那后来照的时候医生说可能有一些困难呀，所以呢我们再去重照呀，重照以后呢，后来呢那医生说可能没什么事情呀，不要担心呀，后来他生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再去照呀，我给你照呀，然后说他说那医生说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呀，然后呢后来呢就说后来那个 Nathan 呢他感冒了，后来呢就传给这个老二，所以老二也感冒了，所以呢他就因为老二他不能够吃药呀，因为他太小了呀，所以呢他就中了这个气管炎呀，所以他呼吸很困难，就是好像很辛苦这样呼吸呀，所以呢我们基本上他满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辛苦，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我太太是很辛苦呀呀，我觉得是我很感谢我的太太呀，因为他付上很多的代价呀，来照顾这个老二，因为老大呢是比较好，老大就是没有到满月的时候就生病呀，所以我太太也睡得很少呀，然后她付上这个很多代价，那我睡得比较多了，我承认嘛，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我太太对这个老二非常有爱心呀，我也很感谢神，我就是老大跟老二的个性不太一样呀，因为他们生出来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呀，因为呢我发现呢老大呢就是说如果他不高兴的话就很急呀，可是老二呢很感谢神呀，因为感谢神虽然他生病了他还算是比较蛮乖的呀，所以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很小生病，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怎么帮助他呀，说怎么办啊，他不舒服啊，你要怎么让他舒服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所以他还是好像他的忍耐是比较好一点呀呀，他能够在不舒服的时候还是可以忍耐，只是他真的是不太舒服的时候他才哭呀，所以我这一点呢，我们在心里面做父母亲的，我们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给神呀，因为这是神特别怜悯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呀，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第二个人我们太辛苦了，我们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个小孩呀，所以呢可能神呢知道说我们应该有什么小孩呢，就把这个小孩呢赐给我们呀，按照我们的能力呢去照顾这个小孩呀，所以我们要把今天呢就是要把感谢献给神吧呀，因为那我的岳父岳母当然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就是很欢喜快乐嘛，能够有第二个小孩呀，然后有人问我们说是不是再生第三个呀因为这是两个男的嘛，希望生个女的嘛呀，我说还没考虑嘛呀所以不过感谢神嘛，就是能够跟大家分享呀，谢谢。
我想用很短的时间，我上次有一点我没有讲，刚才钟真讲的时候就提醒我，神在放在我心里的一点，他刚才说了很多叫在圣经记载中有大的小的两兄弟，对不对？通常他们都好像有很多的conflict， 有很多的那个冲突在当中。因为这事情就让我想，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家庭也是有大的小的啊，钟真他以后也是有两个，所以他要注意听我这个讲的话然后我知道其他很多家庭都是有很多兄弟姐妹，很多 sibling， 我自己家是两个，不是男的是女的哈。因为我看到他们有一些事情就是我本来不晓得的，我在想他们，因为我很感谢神，我们两个家里的女儿他们都是，当我看的时候他们都是很相爱的，他们就是不会说有什么，当然有时候会大家生气，但是他们是真的很彼此相爱他们姐妹两个。那有一天我就听Christine 在家里说，我说他就说他们以前不是这样子，我就surprise， 我就惊讶一下，我说诶他们不是一直都是彼此相爱的，就是他们彼此当是另外那个姐姐或妹妹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以为是他们一阵子都一向都是姐姐当妹妹是最好的朋友，妹妹当姐姐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那天才听到 Christine 他说 哦，他们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是以前因为他们相差六岁嘛，六岁也蛮远的啊。姐姐有她的朋友，她就跟她的朋友在一起，然后妹妹呢就想跟着他们一起玩，一起姐姐的朋友，但是姐姐觉得妹妹这么小，我的朋友这么大不方便。以前原来是他们是啊，是其实就没有这么靠近，但是经过在他们是啊，是一个 conference 啊，在一个特会里边，他们才学到是你应该把你的 sibling， 把你的姐姐妹妹或兄弟或弟弟是当成最好的朋友，就是 take your sibling as your best friend。 他们从那个他们学了这碰号我都不知道，他们就是就那天他们讲起来我才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我就发觉为什么他们是这么好朋友。我看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边，他们的兄弟姐妹不一定有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才知道他们是从是这个是要学习的。所以我就那天想到原来这不是天生出来弟兄姐妹就会当你的兄弟或姐妹是说最好的朋友，是需要一个学习的功课。所以我在想我是比较糊涂啊，我就没有这样子教他们。我感谢神有就是有个特会，但是有一些长者的弟兄姐妹教他们，他们从那时候以后就开始就treat 他的 sibling as a best friend， 他们就彼此姐妹是，我看他们真的是彼此很相爱。有时候我是会有一些嫉妒啊，姐姐喜欢跟妹妹讲话，妹妹更喜欢跟姐姐讲话，就不跟我讲话，就打电话来，就是有时候会找妹妹。不，这个是其实是非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于是我们看到圣经这么多故事，看这个社会他们的成长都是很多 conflict 的。我们看这个家庭里边，如果哥哥都也不一定愿意是把弟弟带在一起跟他的朋友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家庭能够这样做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耶稣不是说如果你是能够彼此相爱，你就是我的见证，要人家怎么看出你是跟过我，怎么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不从家里开始可以看到弟兄他们姐妹弟兄姐妹中间有这样子，在家里都不能够相爱的话，就是有血脉之关系都不能相爱的话，怎么在外边可以有这个见证呢？所以我希望父母亲记得教他们，我不晓得怎么教哈，也教他们，教你们小孩子要把你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当成你最好的朋友。 Your best friend is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好，谢谢。
姐妹平安。我在下面跟吴浩讲说要不要上来，说有感动就不可以消灭，所以我就赶快上来，不然我下次又坐来坐去又坐不住。 But anyway， 今天就其实上个星期我们提到关于孩子的事情，然后这个星期我们又提到关于孩子的事情，我也有想要一点点的分享，但是我想来想去，我本来是想说我凭什么资格，我只有两个孩子，一个才五岁，然后一个只有三岁多，讲什么话。 But anyway， 我只是讲一下关于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关于说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这个见证。当上个星期六我们同工在交谈的时候，关于把孩子带到主面前的时候，就讲到说孩子听不懂，因为很多时候在这孩子在美国长大的这些孩子，带他们来到我们这里聚会的时候，很多时候的确是听不懂我们大人在说什么。那我后来就在想，我说可能我还没有经过到他这有这么像 teenager 的孩子或者是七八岁的孩子，可我没有经过这条路，但是我有经过我自己本身的一些见证我可以分享。那大概是在两年多前，我有两个孩子靠得很近，波阿斯现在是五岁，以琳是三岁半，所以他们两个相差一岁半。那大概两年多前的时候，以琳还很小，然后波阿斯也很小，大概两三岁，那以琳也一岁多，那一岁之内，所以那基本上那段时间我非常的累，我一个人带着他们两个人就很累。 那一天到晚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好像就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好像觉得生活无意义这样。我因为那时候我也把工作也 quit 了，那时候我在 spring 工作，那后来就觉得说我要回家带着两个孩子，就觉得好像很伟大的母亲要回家带孩子。可是后来发现到回家带孩子之后，每一天的生活就好像觉得说啊，就这样过了，那就觉得非常累，整个人里面也许不是身体上的累，心灵上也很累。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来这里聚会，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还有星期五查经的时候。因为我很挣扎，我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说啊，我没有办法听，比方说星期五聚会的时候，又看着孩子，因为孩子一直缠着你，小孩子又小，那又要喂奶又要这个那个，那我基本上都没办法听。那来到星期天主日聚会的时候，孩子也很小，我就基本上坐在后面。那后来有一次我就很挣扎，星期六的时候我就跟文化讲，我说我不想去，我说我不想去聚会了，但是我觉得神是在很恩待我。那时候文化他也没有讲什么，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要去聚会？我去聚会，我要去听道啊，我要去听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我要去听道。他说你要去听道，他说你知不知道以前以色列人他们从很久很长那一段路，他们就要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他们听什么道？他也没有讲什么，我突然间心里面就亮了一圈，我说我来教会是干什么？是我们需要听到，我们需要听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是要听主的话，那没错。可是说实在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殿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来敬拜我们的神，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敬拜带给神，来在一起，在这个主里面的身体里面一起来敬拜神。我想把我们的赞美归给神，这是神最喜悦的一样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很打击我，因为我觉得说，我说我一直以来我就认为说，哦，我一定要到教会里面，我就要听到，我要听。可是很多时候，说实在的，我们来到这个家里面，就可以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我就后来很奇怪的，神就在各方面就一直安排，就一直给我一些话语，也给借着一些弟兄姐妹来对我说。我可不可以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第32章，一起翻到生命记第32章。因时间的关系，我先读给你们听。生命记第32章第46节，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然后再翻回生命记第30章，就前面一点，30章第11节，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们甚近，就在你们口中，在你们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当我们把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心带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在一方面，我觉得体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真的是感受到主的爱，然后一方面我觉得感谢神，我们的父感谢主耶稣，他到天上的时候他并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带孩子的时候的确是恐惧战惊，不知道说这两个孩子以后会不会怎么样，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就是感谢神，当主到天上的时候，他就把圣灵赐下来，让我们想起主的话，在圣灵每一天来引导我们怎么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我想我有一个姊妹， 他一个见证对我来讲非常的大，那就是那天在不在我们当中，他有一个三个孩子都非常的接触。那他离开之前，我们就很喜欢问他说，你怎么样把孩子带得这么接触。我觉得那个姊妹的话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她说，我带这个孩子我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则，她说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面。她说我不管这个孩子当天星期天有什么活动，或者是有什么比赛，或者是 right after the church 没有什么 competition， 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到神的家里面。我觉得冯牧师也讲过，不要轻看把孩子带到主的家里面，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圣灵的同在。这是我这是一直以来给我自己的一个境界。也许很多时候，特别是刚刚做妈妈的，很多时候觉得说我干嘛要来，我觉得我都没有听到了，我觉得很累。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是神的同在，你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来了之后神就给你一句话，给你两句话，就能够供养你一个星期生活。这是我一个简简单单的分享。
那我还是应该前几个礼拜我心里在想这件事情。
他喜欢翻英文啊。
I will speak English in English pretty soon。
因为我没有翻英文的。
我分享哦，后面有翻译的，
翻英文的。
Eventually, I will speak English. 因为我的英文，我圣经节是英文的。
Okay.
Okay. A while ago, we were seeing number 715. I mean, this has been going on for several weeks, and just count your blessings.
刚才我们在唱诗歌七百十六首，是数主恩典。
Every time we sing this song, it touches me.
每次我唱这歌就会摸到我的心。
I think you all know the words.
我想你们都知道这些字。
I don't know how to organize my thought. There's so many things I want to share.
我思想里边很多的思想，我不晓得怎么样把它组织起来。
Every verse, actually, I'm sure you've all experienced it. I have too.
每一节可能你都会经历到，我也是经历到。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verse 3. When you look at others with a lens of gold.
当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属世的亨通。
And it's not that I never struggle with materialistic values.
不是说我没有有这个挣扎在这个世上的东西上面。
But God's really been putting an item of thankfulness in my heart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但是神把一个很感恩的事放在我心里，在这个过去几个月里内。
I was looking for a verse, but I couldn't find it. Maybe one of you would know. It's just there's no greater joy than to know that my children walk in the truth and that love the Lord.
所以圣经上有一节是说，我没有更大喜乐是看到我的孩子在主里边行。
Many years ago, when Davina was maybe 2 or 3 or 4,
在很多年前，在 Davina 是两三四岁的时候
，we had a training session from a CEF lady.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万国儿童传教，他们来我们当中。
Afterwards, I went up to talk to her, and somehow we got to talking about how many children she had.
那时候我在跟他说，我就问他你有多少的孩子。
She said she had two kids, two daughters, and they were both in high school.
他说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在高中。
And she said she is so thankful that both of them love the Lord.
他说我很感谢神，因为他们两个都很爱主。
And that just stayed with me all these years. And at that time, I thought, I wish,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my kids would turn out to be.
那时候这个思想就在我心里边。那时候我也不晓得我的孩子后来会变成怎么样。
And I just wish so much I could say that someday.
我就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这样说。
Well, you know, God gave me another daughter.
然后神后来又给我们第二个女儿。
The first one is 22 now.
大的现在是22岁。
The second one is 16.
第二个是十六岁。
And I've been reflecting on this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and I'm really thankful.
我在过去这几个月，我在想，我实在是很感谢神。
And I really need to count my blessings before God.
我真的是要在主面前数主恩惠。
That both of them love the Lord.
他们都很爱主。
And know what it is to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知道什么是跟主有个人的关系。
Okay, Deuteronomy 5.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ve also been thinking abou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这个生命记第五章，这也是我过去几年所思考的。
Sorry, no Chinese Bible. Deuteronomy 5, verse 9, 9, 10.
生命记第五章第九节跟第十节。
You shall not worship them or serve them, talking about other gods. For I, the Lord your God, am a jealous God.
讲到其他的神，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神是忌邪的神。
Visited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on the children, on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s of those who hate me.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But showing loving kindness to thousands, to those who love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About two or three years ago, was Mother's Day, and Sister Lynn asked me to give a testimony about my upbringing of my mother.
在几年前，在母亲节的时候，林姐妹叫我有一个分享的见证，关于母亲。
And I turned her down.
我没有答应她。
Because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say.
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But for the last year, God has really been showing me.And especially when I meditate on these verses.
那是在过去一年，神实在在跟我说话，特别是在这个经节上面。
Yes, verse 9, iniquities of the forefathers, we have all experienced it.
在第九节说，我们父及子的以前一代的罪，我们会到三四代会经历到。
And the struggles that we may have.That may be the sins of the forefathers.
有一些我们的挣扎，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先父所传下来的。
But I also know that verse 10 is so important.
但是第十节是更重要。
Because my dad's a minister, the whole time.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全时间侍奉神的。
And on my mom's side.Her father was a minister, and so was her grandfather.
在我妈妈那方面，她的爸爸跟她的祖父也是做全时间侍奉的。
And I know the blessings that I now enjoy with my children is because of my forefathers honoring and loving God.
我就发觉我现在所得到的恩典，也是因为我这些先父他们是在敬畏神。
And the rich heritage my parents have passed on to me. And the blessings that I enjoy is really not because of me or what a good mother I have been.
我发觉这些恩典不是说我是一个好母亲，是实在是他们所传给我的一些恩慈。
And I've gone through periods of desert, really dry spiritual growth, and lots of struggles with my kids too, especially with the older one.
我也经过很多挣扎，是教小孩子，特别是教大的时候。
And I'm sure that many things I didn't do right.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没做对。
But I think God has been very gracious to us.
但是神实在给我们很多恩典。
And now my kids love the Lord and they love each other.
那我的孩子他们爱主，也是彼此相爱。
And I'm enjoying the blessings through my forefathers that I pray will be passed on to many generations before Jesus comes back.
我现在我可以想这些恩典是因为先父他们有这样子，我也希望这个恩典可以继续传下去。
That's it. Thank you.
谢谢。